纽约洋基棒球队有一个球星叫 Alex， 球打得很好，薪水也是最高的，那球迷就很喜欢他，给他一个绰号叫什么 A-Rod， 对不对？天下第一棒。但是很可惜，这位球星没有按着正路走，就用旁门左道的方式服食禁药，结果被查出来，判罚停赛211场。那球迷呢就很痛恨他，就把他的绰号改为 A-Frog， 天下第一个骗子。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话，不要走旁门左道的方法，要按正路而行。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借着这段时间亲自来教导我们。假如是健康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按照正路而行。求你的灵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让听的讲的同感一灵，在你的话语上学习做出来。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描述神的属性？神是那位自由拥有的，对不对？永不改变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啊。那神呢，是圣洁的，公义的，是怜悯的，慈爱的，满有恩典的。你一定说，严弟兄，你数了十项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十项了嘛，神是十全十美嘛，对不对？还有啊，漏了哈，漏了。好像大家数来数去没有数一项，神是那位要施行审判的神，施行审判的神。有一次弟兄就跟我讨论，说严弟兄，假如我们向人家传福音，我们说神是审判的，把人家给吓走了，人家不信了。诶，我想想看，不对啊，圣经上的教导怎么说？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大家都很熟的，怎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什么？审判，对不对？各位，我们念先知书、智慧书，就算你念新约马太福音，一开始你就看到主耶稣讲的说，我们要审判，要接受审判啊！所以审判是千真万确的，是有这个的，不要大意，要警醒啊！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切的事情，不管你是隐藏的，在审判的日子都要被揭露出来。我们一生所作所为，我们都要向神交代的，要交账的。今天假如我这里有贪念，这里有淫念，各位不知道，我没有做出来，我没有说出来，各位都不知道，但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到审判的时候，他一定说，孩子啊，2013年9月1号为什么你有贪念，为什么你有淫念？我怎么讲？我要回应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本着圣灵借着良知的责备，基督徒必须敏锐，神会监察我们内心的动机跟做事的方法。那基督徒也是人嘛，我们都会做错的啊。但是基督徒他懂得向神来认罪。今天我们的主席就选了诗篇51篇作为宣召啊。 那我们认罪以后呢，我们就悔改了，更新了，以正确的动机跟态度去生活。这样说起来，审判可怕吗？审判不可怕了哦，对不对？好，但是我们每天还是要有个敬畏的心来生活，来记得神是那位审判的主。可惜有很多人他们都忘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审判的主，因为他们的无知就忘记了神是审判的主，所以在我们的生活见证上就不尽理想，甚至会跌倒。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被提醒，神就是审判的主。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有生命就有死亡，死后就有审判。每个信靠基督救恩的人，他们会从坟墓起来复活得生，那些拒绝基督的话，他就复活定罪。所以不信主的人来说，死亡就在他们生命上面悲惨的一个错记，但是在信徒而来说，死亡却是领他们进入荣耀。所以在座各位慕道的朋友，请你要把握时间哦，不要在天国门口徘徊了，找一些觉知归入耶稣。我们生活的侍奉形态都需要圣灵借着主的道不断的更新跟调整，因为我们侍奉主时间越久，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感觉到疲惫，对主的心意的领会就变得迟钝了，把那位审判主的审判的声音也不敏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灵里就进入麻木的情况，一旦我们灵里麻木了，我们对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把它忘记在脑后，我们的侍奉再不是奉献，再不是敬拜，而是离宝座十分远的工作。当我们以工作为工作的时候，我们当以工作的成就为动力，甚至当我们要取得工作的成就不择手段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走到死路上了。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回到主的面前来，趁早的除去我们这种以侍奉名义显出来的各种恶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诗篇51篇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按正路行，活出健康的社会，健康的教会。第一点，我们看要警醒神要施行审判。诗人一开始就一个预言的形式把神要施行审判的现象摆在我们的眼前。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神要来干嘛？神要来审判，要审判他的民。的确神是要施行审判的，感谢主。当这个审判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一阵响的话，我们的麻木的灵马上就苏醒了。原来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总有一天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在侍奉当中表现的各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跟行为，说到底为什么？因为忘了，我们忘了那个天上有一位审判的主，忽略了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也忘了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给谁就向谁多要。这个教训我们没有记在心里面。我们得的恩典大，我们的责任也大，无论是生命是启示是恩赐，多得的人他要更多的要，神对他有更多的要求，他负的责任也更大。 对我们来说，与其将来我们在审判的台前吞吞吐吐的满脸羞愧的，不如现在就有一个交账的意识，好像将来交账的人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自忧愁。这是希伯来书13章17节讲的。但是神叫我们的心灵眼睛是打开的，不要离开他审判的宝座，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的来到他的面前。现在天上有一个场景，神呼召天下所有的人到他的面前来，要施行审判。那我也在当中咯，我心里就想，我去看看热闹好了，看看谁第一个会受审判。开始了，开始了。神就说，严仲行，你到我台前来。哇，我一听就吓死了，哇，赶快扑倒在地上。神说，你站起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我当时两个腿发抖，我怎么能站起来，站都站不起来。还好肖建文、陈德雄两个就把我扶起来，就站在神的面前。一看到神很慈祥的跟我说，孩子啊，我把哪些事工交托给你？我就回答说，生命成长班啊，不是牧恩团契啊，还有就是门徒训练班。神问我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备课？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关怀他们？那照我的这个习惯一定说有啊，但是不对，这个时候一想，不对不对不对，这个神是一位又圣洁又公义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我所有的这些肮脏的在他面前全部都显露出来了。我只好很羞愧的说，没有。神说，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备课啊？你不备课，你上课的时候就胡说八道，你不有没有造就弟兄姐妹啊？我实在是不晓得怎么说。然后神马上话锋一转，我把牧恩团契19个弟兄姐妹，年老的弟兄姐妹交给你，我的目的是什么？哦，我们年老的时候还要结果子，而且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那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结果子吗？你为他们祷告我听见了，但是好像他们还没有结果子啊。啊，实在是我惭愧的无地自容。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有一天也站在台上了，在审判台前，神还是要问你的，你为什么不备课啊？为什么弟兄叫你准备得人如得鱼的属灵功课在哪里？为什么你在班上回不出来，没有回答？为什么弟兄给你准备了17段的经文，叫你要查，你没有查？这样你闲懒的话，怎么会结果子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趁着现在，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个事情，不要到时候我们不能叫账。我们现在必须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扎根结果的荣耀神。今天各位来到这里敬拜神，你有没有想到那位大能者，他是有风有火四面包围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在敬拜的场所不要轻率，不要怠慢他？我是不是10点钟之前就坐在我的位置上安安静静的等着开始敬拜神，还是我必须要10点15分我才来？神是值得配得我们敬拜的。我进来的时候，我是不是把我的手机关好？我们的领会的在台上讲，你手机关好， 我还是没关好，但是聚会的时候叮叮咚咚的就影响别人的聚会，影响别人的敬拜。我心里面感谢吗？我感谢我就有喜乐，我喜乐的时候我就大声的感谢神，赞美神。上个礼拜二梅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她用三首诗歌。第一首是什么？大家一定不记得了，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灵，如滚滚江河，就滚滚海涛。我有喜乐吗？还是我早上起来很晚了，连早饭都还没吃，又怕迟到，来到这里真的肚子好饿，我没有声音唱不出来，没有喜乐，真的哈。耶稣住在我的心里面，我肯定有喜乐，我就肯定大声的来唱赞美神。第二首是无价至宝，主的十架是无价至宝。今天孝弟兄大家唱十字架是永远是我们的荣耀，真的啊，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但是在我们得胜的人呢是神的大能。所以我必须是说，我看到十字架，神就是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完成了救赎，让我跟那位至高的神能够和好，我可以直接的来到他的面前。十字架怎么不是无价至宝呢？所以我唱的时候，哎呀，一面唱一面很感动。第三首是求主充满我，主真的充满我吗？还是我心里面被世界上的杂事全部挤满了，我没有位置留给耶稣了，他怎么来充满我？所以我们真的是唱诗歌，特别刚刚孝弟兄也提到说，我们要感觉到这些歌词诗词到底是怎么样，他们是激励我们，我们一面敬拜神，一面激励我们，我们的心自自然然的大声的歌唱赞美神。第二个我们看到是以感谢赞美神，以感谢荣耀神。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神到底叫我们什么东西？神不要我们物质上的东西，因为神说，因为世界上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神要我们什么？我们要爱他，信靠他，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恩典，这样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良善的生活。这当中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要感谢。一个真正感谢神的人是一个真正荣耀神的人，一个真正感谢神的人是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会感谢的人使他们变得很年轻，因为感谢的人他在脸上写满了神的恩典。一个常常埋怨的人，暴躁的人，他脸上就充满了愁眉苦脸。一个真正来到神面前的人是一个真正感谢神的人。我们要想一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感谢的多还是埋怨的多？假如有人给你一碗沙子，泥土的沙子，里面混了很多细的铁沙子，叫你把那个铁沙子从这个碗中拿出来，你怎么做？各位很聪明，用磁铁。假如你不是用磁铁，你用手来去捞，你会花很多时间，而且你捞不到，对不对？啊，假如你用磁铁的话，你一过去的话，哇，那个磁铁上面都吸满了铁砂，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事情，我们的心假如是抱怨的话，我们就好像那个抓沙的手一样，你体会不到神的恩典。 假如我们每天都有感恩的心，我们就发现很多的祝福，就好像那个沙子附在铁沙子附在那个磁铁上面一样。所以我们要决定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选择感恩，我们还是选择抱怨，这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假如我们选择埋怨的话，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祝福；假如我们选择感恩的话，我们就看到有无情的祝福，好像是跟着我们来，跟着我们跑一样。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神最大的祝福。一个感谢的人会得到神丰盛的恩典。一个人假如他在神的面前会感谢的话，我们就发觉他的生活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把他的这个当中的所有的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环境是正面的去对。假如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常常把环境当作撒旦的所为，时间把他的自己的问题就好像身边的麻烦一样。所以有信心的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没有信心的人他就活在世界里面。一个在神面前感谢的人，他的心就是在天堂。当我们为了烛光去感谢神的话，神就会赐给我们灯光。当我们为了灯光感谢神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月光。当我们为了月光去感谢神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阳光。当我们为了阳光去感谢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天上的永远的光。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神。感谢神的话就像我们在神家里一样，好像我们在神的手掌当中一样，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永远的会加给我们。大家很熟悉一段经文，耶稣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有几个回来感谢他？只有一个，对不对？啊，这个人回来他得的洁净了，他大声的荣耀神，又把脸伏在地上不住的感谢神。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神就会搭救我们，帮助我们。一个会感恩的人会得到神无穷的祝福跟恩典。不管我们是说谢谢或是用礼物去感谢，其实只有一个最要紧，一个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在台湾有一个三地同胞生病了，就跑到山下去找医生医治。这个医生就把他医好了，就看他很贫苦，就把他医疗的费用就减收了，收少很多。他就怀了一个很感激的心，感恩的心，就到山上去砍了很多相思树，把那个树晒干了，劈成细的一条条的柴，然后架在背上，走了三天的山路下山来，把那些柴送给医生。医生家里根本不用柴的，根本现在都用瓦斯的，不用柴的，但是医生很开心的把它收下，然后摆在后院里。凡人就说，对人说，这个是我收到最贵重的礼物。还愿，什么叫还愿？还愿是一个人对自己诚信的表现，愿是人在需要的时候向神求而许的。当神答应我以后，我是不是要还愿呢？但是我们常常很健忘，事情过了就没有向神还我们许的愿。有的时候严重的就是过桥就拆板了，把神的对神的许的愿忘记得一干二净。假如我们知道那位是审判的主的话，你想想看， 正是审判的时候，他会不会来追讨我们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行动来还我们的愿。另外，还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献上，献给主。因为我们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我们愿意去善待别人，依靠主来做侍奉的工作，这就是还愿。神要的是什么？哦，是我的牛，是我的羊，是我奉献的金钱，还是我在教会里面有好多侍奉？不是，神只要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跟奉献的态度。我的个生命都是神给我的，也是属于神的。神何等的恩待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难道我们不应该献上感恩吗？把自己就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为神所用，求神帮助我们每天生活中全然摆上，让神来用我们，让神我们用一个奉献的态度来生活，来工作，来上班。有一个基督徒，他开设了一个工程公司，天天就跟神来合作，坚持基督的教导，所以这个公司是不抽烟的，不喝酒的，不贿赂的，不欺诈的，不上舞厅的。现在这个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想想看，假如每天早上我去上班，求神跟我一起上班，他的智慧就成了我的智慧，让每个人天天都跟我来合作，做一个好老师，我每天就跟神一起来教孩子，做一个好的公务员，跟神一起来批改公文，做一个好的军人，跟主一起来站岗，做一个好的职员，跟神一起来尽忠职守，让耶稣跟你一起打字，跟你一起写稿，跟你一起办事。你发觉哇，有神同行，我是一个完全的人。神喜欢要的东西只有三个，但是我们都是没有的。是什么？一个就是我们缺少感恩的心，第二个我们缺少奉献的态度，第三我们缺少信靠。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今天碰到困难了，我先去找谁？今天我有危机了，我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当我心里受伤了，我害怕的时候，我去找谁？我有经济上的问题，我先告诉谁？当我面对压力了，心里面灰心沮丧的时候，我到哪里去寻求安慰？神喜欢我们的就是去求告他，去依靠他。想想看，今天我家的孩子假如说跌伤了，假如说碰到困难了，他不找我，他去找别人去哭诉去，你怎么想？我是不是虐待了我的孩子了，他不来找我了？同样啊，神没有虐待我们嘛，我们去找别人啊，没有找神啊。所以我们是应该说，我们在有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不要去找别的。任何时间我们呼求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会搭救我们。有神搭救我们的话，我们就要荣耀神，因为这两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态度。为难的时候我们呼救神，平顺了拯救了以后，我们就荣耀神，归荣耀跟神，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信靠、奉献、心中有感谢的态度，都是我们所缺少的。神因此也责备我们说， 我们之后有烦忌，但是我们不会感谢。所以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来求告神，没有求告的话，就是软弱冷淡的基督徒。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大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真的是一个应许哦。在患难的日子，山穷水尽了，前面前途昏暗了，一点指望都没有的时候，这段经文还靠得住吗？还真的是神的应许吗？是的，神说来求告我。这其实这是我们每天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习惯了啊，不需要说我们耳提面命的要你每天来到神的宝座前啊，我们很自由的每天就来到神的宝座前，这是最大的恩典。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直接向神祷告祈求，这是何等大的智慧。只要你去依靠别人寻求他们的帮助，这是何等的不智。神要我们把重担卸在他的脚前，那当然他会把这个承担我们所交托给他的事情，而且他进一步保证，我必搭救你，无论怎么样的麻烦，无论怎么样的情况，只要神来插手，一切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就会逢凶化吉了。请大家相信，这是神的应许。神不会叫那些仰望他的人羞愧。最后说，神说，你们要荣耀我。当我们得了拯救的时候，我们就禁不住的会高声赞美荣耀神。这真是神会要我们会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马上去荣耀他。你有没有认为你所拥有的东西是完全都是属于你的？还是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是神赐给你的？今天吃饭谢饭的时候桌上的菜是不是都是你的，还是神赐给你的？叫教会我们奉献金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些财物其实都是属神的，不过是神要我们托管而已。第三点，不要假冒为善。一讲到假冒为善，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3到36节，法利赛人，主讲这个法利赛人七个祸，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七次，对不对？什么叫假冒为善？就是戴了面具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戴了面具的。为什么？法利赛人他只会讲，他不说，他只会说，他不做，他表面好敬虔，但是心里面好污秽，所以这是虚假的、伪装的、欺骗的。各位，假如说你在台湾，去台湾的话，台湾有一家面包店叫胖达人，这个是专门卖面包的，最近出事情了啊，因为他们标榜他们所有的面包都是天然的材料，绝对没有人工的啊，那面包当然很贵了，对不对？3块多美金一个啊。最近出什么事情呢？原来发现他这些所用的原料香料，特别香料不是天然的，都是人造的，是人工的化学剂。哇，这个吃到你肚子里还得了啊，哈，但是就是这种欺骗你啊。那好，被发现了，开始的时候还在那里狡辩，我们偶然用一次啊，我们都是天然的材料，但结果被发现他们工厂里面全部都是人工的啊，都是化学的啊，结果现在要赔偿，对不对？那个你的发票拿去，就是125%的来赔偿。啊，跟着台湾又一个事情了，米，对不对？台湾的米好吃啊， 结果呢，米里面呢就掺这个其他的杂质的米啊，就被发现了。发现了也说，哎，我是准备要在这个袋子上面写有其他的米，这是狡辩的。其实他哪里有这个袋子，中文没有，他的袋子永远是100%的台湾米啊。所以不要假冒伪善啊，不要口是心非，不要把恶作恶当作侍奉。我们太容易到进入这个假冒伪善的侍奉的形态里面。神的话提醒我们要做诚实的人，要做真实的人，要做忠实的人，不要做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人。审判的主他要对恶人说话，那一定问谁是恶人呢？他这里讲的恶人就是说本来认识主，他们最大的恶就是说他们知道神的道，但是不去行神的道。他们喜爱跟罪在一起，他们没有亲情，也不讲情分，这就是神眼中的恶。很多时候我们就陷在这个作恶的当中，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实在是很可怕。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提醒，不要再做这种事情。有个人他在工厂里面做工，非常殷勤，安分守己，老板也很喜欢他，在家里夫妻就很和睦，薪水发下来的时候全部都给家用，所以家庭的生活就很融洽。结果很不幸，他就交了一个坏的朋友，就变了，会喝酒，会赌钱，那家用当然不够了，最后就沦落到要典当家里的财物来过日子。那夫妻也整天吵架，整天打架。那在工厂里面呢，自己不老实，偷东西就被开除了。这个人是在心里面很难过，一切都不如意，心灰意冷，就说哎呀，干脆跳河自杀算了。那刚好他走过一个礼拜堂，那个招待的人呢就把他请进去听福音。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但是他忽然想起基督徒的同事跟他讲，死后要么进天堂，要么进地狱。诶，我总然要去死了，不管了，就进去听听再说吧。结果呢，那天晚上一听呢，他就受感动了，他就决志信主了，就悔改认罪了，重生得救了。那位同事呢，也介绍他去另外一个工厂做工。两个礼拜之后，薪水发了，他就买了米，买了菜回家，敲门，他太太蒙碰一看，哇，是他，哈，吓得不得了，赶快卷起衣服袖子来，准备打架。打开门，看他的先生，那个语气很温和，就说，现在有钱了，你看我买了菜，买了米回来，你去煮饭吧。那太太一想，也对啊，吃饱饭，吃饱了打起架来很有力量。吃饭的时候，那个先生就说，我们要先来祷告，祷告完了再吃。那他就想，哇，我又低头又祷告，你一拳打过来我都没不知道，所以也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祷告祷告祷告，我就开一个眼闭一个眼，然后我的手就这样子准备。但是看他先生，哇，好诚心的在那里祷告啊。然后祷告完了就吃饭啦。那个妻子就很惊奇地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子，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他就把他信主的经过告诉那个妻子，妻子就很感动，也信了耶稣。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我们真的是很恨恶神的管教吗？神的管教好像一切两刃利剑的话语一样，来责备我们，来提醒我们。所以千万不要不听，因为你假如把神的话语丢在后边的话，最后我的行为就会变成一个败坏的人。那一讲到管教，大家已经很记得希伯来书12章的教导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箴言3章 11到12节，箴言3章11到12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受苦的管教跟儿子的名分是形影不离的。一个真心关怀儿子的父亲，他对着孩子一定是会管教，是他的生命的一个操练。假如儿子有儿子，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大家很熟悉的就是祭司以利，他有两个孩子，对不对？他有没有好好管教？没有啊。所以呢，到他们坏到极点的时候，以利才感觉到，哎呀，我真的要来管教，但是已经太晚了，神已经宣告结果了。撒母耳记上3章13节，神怎么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神的管教是训练他的儿女的，神也会直接的管教，或者是间接的用人生的这个艰困来软化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像耶稣。所以主所爱的，他一定管教。虽然神的管教看起来是很没有什么爱，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会好像毁灭我们一样，但是这就是神的管教，把我们从自私顽固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尽管我们不喜欢神的管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会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的管教不同地上父母的管教，不是暂时的，也不是随己意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有需要的时候才管教我们，训练我们成为他一样圣洁的儿女。那这些恶人，他们蒙了光照而不悔改，他们的心就刚硬，就恨恶管教。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神，把主的话语丢在背后。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有人做了坏事，神好像没有反应呢。耶稣说，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其实不法的事情增多，而且没有受到惩罚，谁还要来守法？利用你的爱心欺骗你的话，结果谁还要有爱心？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乞丐，看到个哑巴，你给了他钱，回头看见是假的，不是的，你以后还会再给吗？我想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红十字会那个郭美美的事情，对不对？啊，那郭美美用了红十字会的钱买法拉利跑车，买名厂的包包，去整容，过奢侈的生活。大家知道以后，现在谁还会捐款给红十字会？没有了，没有了。所以的确，在末后的世代，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就冷淡了。那我们也会看到公义、公权的力没有得到彰显，罪恶就增多了，不法的事情多，信心、爱心就减少了，公义的事情不够，罪恶就增加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又是感觉这是神的错，神好像都没有来讲话，也没有来惩罚这些恶人，还允许这些恶人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以为神是闭口不言的，事实神在做什么呢？神在做什么？这个诗篇第七篇11-12节怎么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准备妥当了。哇，现在神在做这些事情哦。哇， 那个刀磨得好快啊，审判的时候我怎么办？没得溜啊，溜都溜不掉啊，溜不掉啊。不要以为神是在沉默不讲话，那不知道悔改。那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怎么说？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人啊，每一个审判的人，你是无，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今天的人是自己是清楚。我们停下这样信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人行这样的事，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仅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特别留意最后的一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假如你有错，审判的时候神会不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神会震怒的。所以你不知道现在他的恩慈是在领你悔改，还是你还是硬的心不悔改，为自己积蓄愤怒，神就会震怒，他的公义审判的日子就会临到。不要以为神是闭口不说话的，神会说话的。那今天我们的经文第三节，我们的神要来却不闭口，闭口好像说没有审判，神是会审判的。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过错，神人摩西在诗篇第90篇第8节怎么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哇，真是的，神会看到我们所有的错误，还常常呢，因着他的慈爱、怜悯、多方面的忍耐，他暂时不讲话，他为的是什么？给我们时间去悔改。假如我们反而认为神是沉默的，神不管我、不理我的，那更大的灾害就会来到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恶的话呢，我们就会忘记神，那我们就会求神赦免。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得到改善的话，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忘记神的教导。北京航天学院的学生，他们设计了一个飞机，那就请教授们都上飞机去参观，然后跟教授们说，我们现在要去试飞了。那那些教授呢，一个个都下飞机了，每个人都很多理由，走了走了，我没有去。但是有一个教授坐在那里等起飞，那他们就问老师，老师，那些老师都走了，为什么你还坐在这里等起飞？老师说，你们设计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的，我还怕它会摔下来吗？那他们说，老师怎么看到我们这个飞机飞不起来？老师说，我怎么教你们的？你看你那个螺旋桨那个桨，那个叶子那个角度是这样的，肯定飞不起来，我不是叫你们这样的，你们没有走在正路上。所以第四点，我们要按正路而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们有的时候说耶稣是我的主，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他的恩典，忘记了他在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以为一切事情都是我们劳力得来的，以致我们忘记了恩待了这位供应我们的神。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个人救主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活在我自己以前的路上，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希望说要神来管理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只是希望他 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有祈求的，他来满足我们就好了。所以信仰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路只有一条，就是神的道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进入荣耀的道路，是来到宝座前的道路，是神的话，是神的应许跟神的诫命。神的话真正的摆在我们前面，但是我们常常听到世界的话，世界的路，我们就走歪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他的话，他的诫命，走在神的道路上，站在神应许的根基上。是神先让我们得恩典，光照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走在正路上，但是神让我们走在正路上，然后他不断地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更能够走在正路上，然后得了神最大的祝福。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在神的光中，我们经过那个大光的照亮，我们就走在那条蒙福的道路上。所以健康的教会必须是第一个，我们要是警脚，神要施行审判的，每天要过敬畏神的生活。第二，健康的教会必须以感谢荣耀神的，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要心存感谢，以言语跟行动来荣耀神。健康的教会必须是不假冒为善的，认识神是那位公义审判者，轻慢不得的，不要自欺欺人，要过圣洁的生活。健康的教会必须是按正路而行的，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永远不偏离，必得着主的救恩。